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小琴师母来跟我们大家继续的分享。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小琴师母提到我们基督徒的金钱观啊，小琴师母就从圣经当中，上帝是怎么样来要求我们基督徒用正确的手段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赚钱方式根据圣经的原则，不要贪心想着赚快钱。上帝呢是不喜悦他的孩子啊去赚一些不符合上帝心意也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这些快钱甚至是脏钱，并且拿到教会来奉献，上帝是不喜悦的，也是不祝福的啊。小琴师母在这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在教会里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有的基督徒他们呢在教会里面做生意，甚至呢他们做传销等等哈。他们认为就是我们赚了钱呢就把这些钱也奉献给教会，或者是说我们很有心来帮助基督徒啊，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赚大钱。今天呢就想请小琴师母啊继续在基督徒的金钱观这一方面啊来跟我们做详尽的分享。
关于这个在教会做传销的这一件事，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刚才凯传姊妹讲到，我就要请大家回想一下耶稣在地上那三年多耶稣在做什么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都思考一下，如果你看圣经，你觉得耶稣最讨厌的是哪一种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般的人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都会说耶稣最讨厌法利赛人，是不是？因为表面看耶稣总在骂法利赛人呢。
是的，很多经文都提及到耶稣他批评法利赛人。
但是如果你看圣经，我告诉你耶稣最讨厌什么样的人，就是假借基督徒的名义，假借教会的名义，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里做生意的人，最讨厌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耶稣还去骂骂他们，还跟他们对话。你自己想想，你最讨厌的人你会跟他对话吗？最讨厌的人你直接打出去。只有是两次提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以及在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两次进到神的殿。圣经说的非常清楚，耶稣根本就不上去跟他们辩论，直接拿着鞭子，直接把他们的桌子推翻了，把他们牛羊赶出去，拿着鞭子把这些人给赶出去了。看见没有，直接拿着鞭子赶出去。然后耶稣还说，你们不要把父的殿当作你们做买卖的地方，当作贼窝。这是在教会里面假借着教会的名声去做生意的人，去滥用神的名的这种人，是上帝最讨厌，上帝最讨厌的人。因为你想一下，如果你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他们也是有借口的。因为当时他们为什么在神的殿，他又不是在至圣所，他是在神的殿，殿外面，殿门口，他做买卖呀，他为什么呢？你如果站在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祭司、文士以及守殿官，因为那些宗教领袖他就相当于现在教会的领袖啊，是不是？从宗教的立场来讲，他就相当于现在的教会领袖啊。然后你如果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他们也会振振有词啊，他也会有理由啊。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散聚在世界各地，然后他每年有几次，尤其是逾越节的时候，因为旧约摩西五经的要求，他必须要回到圣殿来敬拜上帝。 摩西五经中也这样要求，说如果你住得太远了，你可以把你的物品转成钱，然后到耶路撒冷重新再买物品再来奉献。这是旧约摩西五经讲的，你不信你自己去查圣经。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是从世界各地讲着不同的语言，拿着他自己本国的货币，然后呢他就走到圣殿。走到圣殿呢，你记住，圣殿的这些直接跟买卖挂钩的这些宗教领袖们，是他们决定你的这个奉献的这个牛羊鸽子啊等等是不是合格，是不是接受。所以他们是有很大的权柄的。然后呢，如果你那么老远，你牵个牛牵个羊，那牛羊又要吃又要喝还又要拉屎还要睡觉，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那你当然你只能，如果是你老远千里迢迢你来圣殿，你当然只能带着钱了，是不是？然后你带着钱到神的殿里面，那可能那买一只羊的价钱进到神的殿里面买，而且他告诉你哪一只才是合格的，你从他手中买的合格的可能比外面贵十倍的价钱，明白吗？然后呢，你兑换银钱，兑换银钱你还交手续费呢。比方说你从其他的某一个国家来，你到耶路撒冷，首先他跟你说，第一，你必须要用我们这以色列这地方的钱，你换货币，比方说那个交换价是多少兑多少，但是我们收你 20% 的佣金，这钱都是商人跟这个宗教领袖分的。宗教领袖也可以说我是为了你帮助你敬拜上帝，但是他的其目的是上帝一看就知道，耶稣一看就知道他是为了自己赚钱。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借着教会的名义做传销几乎是一回事儿，你仔细分析一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教会有这种人，你马上把他赶出去，都不需要讲那么多。我在20年前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住的时候，当时我也只是教会的一个平信徒，但是我在教会上帝怜悯我，比较有发言权，一般的人都愿意听我讲圣经。所以呢，我们教会就有这样，那时候那牧师刚刚从国外聘请来做我们教会的牧师，那我们教会就有这样做传销。他在我们教会传销，我知道以后，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全教会发通知，告诉他们这个违背圣经，不许参与。我现在那我们教会一直是这样通知，教会不许做生意，谁要是在教会用耶稣的名来做生意，我们马上把他赶出去，不需要执行具体的教会纪律，直接把你赶出去。执行教会纪律还是相对来讲还是觉得你可以跟你沟通，可以让你改的。这种是耶稣在圣经上大发雷霆都不讲话，甚至都有一点动手动脚直接打人的，就是娘起，都是在神的家里做生意。
那小琴师母啊，如果真的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要靠做生意来生存要生活的话，他们怎么样来做生意呢？
我们的建议是你用两个号，因为我们在中国人的这种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会看见有些人他给你发几句圣经，发一点基督教的帖子，然后他跟着他就开始发他的产品。我就问他，我说我想问你一下，你能够保证你的产品比非基督徒卖得更好吗？你的服务比非基督徒的更诚实吗？你能保证你的原材料都是好的吗？他说不能保证。我说那你为什么发几句圣经再用这个？你发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过没有，人家看见你的这些发的圣经，人家就会觉得啊、哦，这个人比非基督徒可信一点。问题是你并不比人家可信，你的可信度是你用是用的耶稣的名来赚钱。如果人家看见发现你并不比非基督徒可信，以后人家是不是就厌恶基督呢？你是不是就是违背了十诫的这个第三诫，你滥用神的名呢？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说你可能从来没想过，但是没想过并不意味着你的动机，潜在的动机就是对的。你仔细琢磨一下，你为什么要把你是个基督徒放在这儿？你是不是希望人家更加相信你？问题是你值得人家更加相信吗？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的教导原则。我再说一下，我们刚才讲在赚钱的过程中尽量不要负债，但是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负债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以后讲借钱与做保的时候会特别讲这个哈。再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成年人，成年人记住，成年人不要贪父母的钱，按照你自己的能力花你的钱， 如果你20岁到40岁，你总花你父母的钱，不光是羞辱主的名。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说的哈，圣经上说箴言28章24节说，偷窃父母，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也就是说，你没有经过你父母的首肯，你用你父母的东西，我们这是针对成年人哈，不是针对小孩子。这种人，圣经上说你就是个强盗，你跟强盗是一样的。马太福音15章4到6节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凡诅咒父母的必治死他们。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奉献了，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个意思是说什么？父母把你养大，父母只要他还是个正直的人，他不是说他好逸恶劳，是他没有能力或者出什么事儿了，他年老了。在这种情况下，圣经说得很清楚，你必须在经济上，在体力上要帮助你的父母，就像你小的时候他养育你一样。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远方。
但是呢，帮助父母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夫妻的话，夫妻俩应该一起，夫妻因为你是一个整体了嘛，一起帮助双方的家人。这个不光是圣经的教导，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我们辅导人也是这样。我一般是跟这年轻人说，你在20岁到40岁之间哈，你最好不要用你父母的钱。如果我们跟父母讲也是说，你的儿子女儿年轻的时候，你也最好不要给他钱，不要给他很多钱。为什么呢？你听我分析一下哈。我们现在的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普遍是独生子女哈。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家庭，包括中产家庭，你20多岁一直到40岁之前，你的父母都还有赚钱的能力哈，甚至你的祖父母还遗留的一些钱。如果你在20到40岁之前，你没有好好的学习经营，没有好好的学习一门技术养生啊，就像我们刚才在箴言前面讲的，你没有好好的规划你在哪个领域要做点什么技术，要学什么，要有一个养生之道，你没有好好的规划你的生活，然后呢，你20岁到40岁的时候，你还不是很有智慧，这个时候你却很有钱，就是你的父母给你的钱，你什么都没学着，你只学着瞎花钱，只学着瞎花钱，所以那时候你的父母还有钱，他们把他们的可以用的钱都给你花了，你想过没有？然后呢，你就生了孩子，然后呢，因为你瞎花钱，你对你的孩子的教养也不会好，为什么？因为你是言传身教，你的孩子就会像你一样瞎花钱。等你到40岁以后，你的孩子半大不小，需要花钱，你那个时候已经晃了20年过去了，浪费了20年，没有好好的把自己的专业，把自己赚钱的手段给培养得很扎实，所以你也不是很会赚钱，不是很会脚踏实地的赚钱。这时候呢，你40岁以后，你的父母也60、70岁了，他们已经没有赚钱的能力了，你却把他们的钱也都花完了。你最需要花钱的时候，你不但没有钱，你还需要赡养你的父母，那时候他们三长两短有病，你的孩子也有花钱等等等等，你看看。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要学习节俭过生活，学习一技之长，可以学习可以养生的手段的时候，而不是说去瞎花钱的时候。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劝年轻人，我们也劝年轻人的父母，都是你的孩子年轻的时候不要给他钱让他瞎花。当然你给他钱让他瞎花，他可能会很喜欢你哈，但是他那种喜欢是一种没有智慧的喜欢。要学习节俭哈，圣经是一直是教导我们要节俭，要储蓄的哈。我们看箴言21:20说，智慧人家中积蓄宝物高油，愚昧人随得来随吞下。箴言23:20-21说，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穷困，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好酒好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喜欢过很奢侈的生活，超过自己的能力，这种人不要与他往来。为什么？因为你跟他往来，那他花钱的方式是这样，你跟他往来，他请你吃，那你要回请他呀，那不也是像这样很豪华，你也跟他一样把你的钱都花得精光，是不是？赚钱是这样的，一个是你要赚，要工作要赚钱，再一个你也要节俭。所以你看箴言这个23:20-21，他两方面都说了，跟着他就说，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又不赚钱，你还喜欢瞎花钱，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像这种人你就少跟他往来，因为他的这个品格不好，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很差，他会影响你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结交朋友，以及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结交朋友，我们其实都要教导他们。我自己的孩子他有个这样的朋友哈，瞎花钱，那我从小知道，我没有让他不要跟那个人打交道，我是经常坐下来帮我的孩子分析怎么去看那个人，所以我的孩子这一点他们倒是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人他很奢华，他买的衣服都是大名牌，大名牌而且都很贵，买很多，穿穿他就不要了，那不要了，那我的孩子就二手的很便宜就把他买下了，就这样，看见没有？所以我儿子就没有向他的朋友学习，而且还就是把他的不穿的好衣服跟他买下了。 箴言30:25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储备粮食。这也是这样，就是说当你丰收的时候，当你还能赚钱的时候，你就记住上帝现在给你赚钱的能力和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帝永远给你这样机会。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夏天，当我们在我们人生还丰裕的时候，除了奉献以外，除了帮助他人以外，记住我们也要储备一些粮食，防患于未然。圣经上也说哈，我们如果手上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帮助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呢，我会讲怎么样帮助穷人啊。圣经上有讲我们必须要帮助穷人，比方说像箴言3:27-28，然后像箴言11:24-28，然后像箴言28:27，救济贫穷的，不致缺乏，阳痿不见的，必多受诅咒。但是圣经在摩西五经中，在很多地方也专门教导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帮助真正的穷人哈。
小琴师母啊，其实刚才你也讲了非常多，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心意哈，是希望我们过一个勤俭简朴的这样的生活。那同时呢，也是教导我们，我们需要该节俭就节俭。但是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有的人他特别的节俭，以至于他节俭到呢，他自己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花啊，有一点钱就攒起来，当然呢他也不会把这些钱去帮助别人。那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对于这样的情况的一些教导呢？
大概世界上85%的规律是符合箴言，也要看你的时代，也确实是有很大一部分是必须要用传道书约伯记这样的来解释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不能过分行义，智慧的人不能走极端，这都是传道书和箴言上说的。如果你太节俭了，就节俭了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突然间来个像画地主的时候，把你画个地主，把钱全给你没收了，还把你一个子弹给枪毙了。所以这个其实平时也要思想一下。我们家三个孩子，有两个孩子花钱总体来讲我觉得比较不错，该紧该松都还不错。我有一个孩子也是花钱特别紧特别紧，我有时候也会跟他提一下这个事儿。你要帮助他明白，就是说因为当你的花钱太紧了的时候是这样的，就钱成了另外一种捆绑。钱成了另外一种捆绑，就是如果你特别节俭花钱，而且是你在你其实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往往这种太苛刻的这种人，往往是他其实无形中他把他的人生的盼望放在这个钱上，他认为他这个钱攒在放在那是他的安全感。这不一定的，他说跑就跑了。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要平衡的读圣经。圣经其实他什么他都讲，我不是刚才讲这个基督徒圣经讲的赚钱的原则吗？那我们就稍微再看一下这个赚钱的原则，关于投资与炒股。投资与炒股呢，首先圣经说的很清楚，就是你在你的那个赚钱的那个行业，尤其是你是年轻人的话哈，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在你那个行业至少有一技之长。我们一般是不管是劝其他年轻人还劝我们自己的孩子，我都是跟他说，你在你的工作场合你要好好学习，你要了解一下在你这个行当你需要懂哪些过硬的技术，需要跟什么样的人合作，学习了解他们的技术啊。因为现在的这种在这种现在的职业很多都是跨职业哈，比方说你在医药公司工作，打个比方，因为我以前在医药公司工作，我是搞化学的，我要跟这个药剂打交道，跟那个合成打交道，跟那个化工，因为它需要扩大这个生产，需要跟这个 FDA 打交道，我需要跟很多打交道，就是你都需要去了解。圣经其实它也讲到箴言27:23-27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状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你看这其实都是它的养生的手段嘛，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行当它到底是怎么情况。他说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期能存到万代啊，资财不能拥有，就是说你学习这些技术的话，万一他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的技术在那儿，你就可以很容易东山再起再捡起一个职业来哈。他 他说甘草割取，嫩草发生，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做地里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并够养你的北女哈。所以你从这一段经文，其实他就是在教导要养家糊口的人要怎么去料理他自己的这个职业，在他的这个专业。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好像对我说，主恩多丰盛，活在应许里，平安稳妥。主生命能生心门，亚伯拉罕也曾说过，但只一刻，那就是神的应许，在那细野长空中降落。这荣耀一线旅程